到十八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在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下面呢，我们分几个问题啊来讨论一下。第一个问题呢，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能不能够看出来什么是好牧人呢？那我想归集这几条啊，当然也可以更多一些啊。我想第一条啊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呢也用了一个比喻啊做来对比，他说雇工呢不是牧人啊，雇工呢是请来看这个羊群的，所以雇工呢看自己的生命呢比羊来的重，当有狼来了呢，他撇下羊就逃走了。但是耶稣呢说他自己呢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把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要重要，谁都不能从主的手里面夺走羊。我们仔细想想，我们算什么呢？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只小羊，一只不听话的小羊，而主耶稣那造物的主却说要为我们这些小羊，不听话的小羊，要为我们来舍命。这里实在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希望我们真是明了，他愿意和我们建立的关系是好牧人和羊的关系，是那种他爱我们一直愿意为我们摆上生命的那种爱的关系。好，我们再来看好牧人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主耶稣在十章七节说， 我就是羊的门。这个呢，我们可能啊需要稍微了解一下阿拉伯人或者是犹太人，当年他们都是啊游牧民族，也就是他们把羊赶到一块青草地啊为他们吃啊吃草，吃差不多了呢，他们就要搬家找另一块青草地，所以羊呢就没有房子，只有羊圈，是用一些篱笆呢围起来，就成了一个羊圈。围成一个圆圈以后呢，就留了一个缺口，大概呢可以走两三只羊这样进出的缺口。牧羊人呢，到了晚上呢，他就睡在这个缺口上。羊要出去呢，牧羊人呢把它拦着，狼要进来呢，牧羊人呢就把狼给挡住了。这就让我们看到呢，这个羊圈呢本来是没有门的，而牧羊人他自己就是那个门。主耶稣让我们看到这幅图画呢，就让我们真正的可以去体会为什么主耶稣说他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主耶稣他是用他的生命来保护我们，用他的生命来邀请我们，凡从耶稣进来的就必然得救，凡愿意进入耶稣基督的羊圈的，他就属于耶稣基督，凡在耶稣基督里的，他就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第三呢，我们再来看呢，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就是主耶稣认识我们每一位，就像父认识耶稣基督那样。不但如此，主耶稣还说，他要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走在前头。这儿说主耶稣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来叫我们，这里实在是要让我们去体会主耶稣要跟我们每一个人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是的，主耶稣的羊圈里面有千千万万的羊，但是他认识我们每一位，他要叫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就好像早晨太阳升起了，主耶稣就站在这个羊圈的这个缺口上，一边抚摸着，一边叫着每一只羊的名字，把羊一只一只的领出来。我们算什么？想起来真是我们如何配的，让我们的主耶稣，造物的主来叫我们的名字，他这样的关心我们，要亲自的来引领我们，牧养我们，带着我们走前面人生的路。无论前面是平安还是有险阻，他总是走在前面。无论有多少危险，有多少风暴，有多少狼群，他都在走在前面，他先抵挡，他为我们开路，我们实在感谢他。第四呢，我们来看就是十六节，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这个呢，实际上让我们看到耶稣呢是在展望，他不单单呢是要牧养犹太人，他同样的也爱我们这些外邦人，他希望我们这些其他各国各族的民都能够归到他的圈里面，属于他，成为他的羊。我们就要跟犹太人、跟世界各国的基督徒合成一体，都归耶稣基督这一个好牧人。最后第五点呢，我们来分享的呢是第十节的后半段。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关于这一条呢，我们想多花一点时间呢来讨论一下，因为这问题呢是非常的重要的问题。我们想把它拆开来来看，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是生命，然后再来说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生命这个词呢，我们是常常的用，我们也视为很宝贵的一个词，但是真的要来说什么是生命呢，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得清楚。那么我们简单来看呢，是不是可以把生命呢分成几个层次来说。第一个层次当然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了，就像一棵树那样，它还栽在地里面活着的时候，我们说这棵树是有生命的，但是把它砍下来做成了桌子、椅子、板凳，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它就是木头了，意思就是它没有生命了。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基本的这个肉体的生命。那么关于生命的第二个层次呢，我们大家呢都知道，那就是所谓精神了。那么也可以说是灵魂呢或者是心灵呢。圣经呢告诉我们呢，就是当时神在造人的时候呢，神呢对着亚当的鼻孔呢吹了一口气，于是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了。所以这个呢就让我们看到生命的第二个层次，也就是人的精神呢要比人的肉体呢来得更加的珍贵，因为这个灵魂呢是人区别于一切其他的生物的最根本的标志。至于生命的第三个层次呢，这是我们过去没有信主之前呢都是不熟悉的，那也就是所谓永恒的生命。那么今天理解起来呢，所谓永恒的生命呢，就是人希望呢摆脱这个罪恶，可以呢到那个圣洁的神的那一面去，或者我们就像俗话说的人死了以后是不是可以到天堂去呢，可以进入永生呢，这个就是生命第三个层次的问题了。那么有了这个生命的三个层次的这个基本的认识以后呢，我们再来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呢，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就意思呢就是我们过去所知道的生命呢都是第一第二个层次里边的生命，这里既包括有父母给我们的这样一个肉身的生命，也可以包括我们经过什么道德教育啊、理想的教育啊，或者是这个修身养性啊，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生命，这些呢都是属于第一第二个层次的。那么耶稣所说的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这个生命呢就是第三个层次的了。那就是说他呢来做我们的好牧人， 为我们舍命，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得着他的生命。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除非我们得着了神的生命，因为神的生命是永恒的。当我们得着了永恒的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的生命可以进入永恒，也就是我们说的永生。所以基督教讲的永生呢，不是指死了以后可以上天堂，不单单是指的这个，而是指当我们信主那一天开始，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得到了神的生命，我们就已经进入永生了。所以这个永生的概念不是死了以后的，而是从信主得救那个时候就开始的。下面呢，再来看看什么叫做得的更丰盛呢？这个问题显然就是涉及到了啊，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生命的价值是什么。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更加有意义，更加有价值，也就是更加丰盛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啊。我们先从左边来考虑的话呢，意思就是我们是站在肉身的生命，站在我们有限的人生来看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那我们可以大致上看的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就所谓理想型，一类呢所谓实用型。理想型的呢，我记得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呢，在青年的时候都读过这个钢铁是怎么样炼成的，是苏联的一位保尔柯察金他所写的。其中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那当然我就背不出来，但是意思呢是告诉我们是这样。他说人的生命呢是极其宝贵的，为什么呢？是因为生命对我们来说呢，对每个人来说呢，只有一次，所以呢生命是宝贵的。那么什么样的生命呢才是有价值的呢？他说当人呢回首往事的时候啊，不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那么他就可以说他的生命呢是有意义的。那么真正的价值呢，是因为他把他的生命呢贡献给了这个共产主义这样一个美好的事业，这样的生命呢才是最有价值的。那么他的这句名言呢，对我们这些理想型的青年来说呢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了。当然我们那当中也可能像我这样的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呢我们也是属于这种理想型事业型，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一生呢能够给国家做点什么，给人民有点贡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没有虚度我们的年华，我们的生命呢就有一定的价值，有一定的意义。那么另一类呢，我们可以叫成实用型。实用型呢，就是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说既然生命是这么短暂，那我们还不快点的享受等什么时候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有趣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得到享受的，我们快点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呢来享受这一切。那么这个呢就是引出来我们知道就是个人主义啦，享受主义啦，金钱主义啦，物质主义啦，这都属于这一类的。那么这两类虽然是有不同，但是总的来说他们都是站在左边，站在一个人生是有限的这个角度来看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下面呢我们再看它的对面，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个非要从右手边来看这个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那我们知道那就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那就是或者说呢是从永恒的角度，是从神的角度来看 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我们在叫做在耶稣基督里啊来看；另一类呢，就是不在耶稣基督里。那不在耶稣基督里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啊其他各种各样的宗教、哲学啊人的思想啊能够不能够啊来提升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让人真正的摆脱罪恶啊，去到这个圣洁的永恒的神那边去。所以很多很多过去的人人自治或者各种宗教的这种始祖，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人物，甚至于呢他们自己身体力行啊，我们可以把他们叫做是圣人。他们都是企图能够打出或者寻找到这样一条道路，可以使得人提升啊，摆脱罪恶，进入圣洁啊，到永生的神那边去。这个呢，就是啊，我们看到是有史以来多少人都为这个事情摆上了他们自己的生命，总希望可以给人类找出一条路，至于可以把人的生命真正的提高到那个圣洁的这个程度，以至于可以让生命活得永恒的价值。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呢，都因为人是有限的，去寻找那无限的神呢是找不着。这个呢才让我们今天思想，我们知道耶稣的宝贵，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是认识父了。也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告诉我们要到神那里去，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没有别的人。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人才能够从有限进入无限。
那么什么叫做借着耶稣基督，或者说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的生命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从神生的就有了神的生命。就像保罗教导我们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人绝对没有办法靠自己完全地摆脱罪恶，人更没有办法说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生命，到神那里去。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完完全全是白白的恩典，是神所赐的。那么我们得救以后啊，跟随主来这走这条成圣的路呢，实际上也是不能靠我们自己，而是还是要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当我们真的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就可以从属灵的角度，从神的角度重新来思想我们人生的意义和它的价值，那就会发现有很大的不同。起码有两条，第一条就是我们不再那么重视我们肉身的那个有限的生命。基督徒信主以后，他们依然会碰到生老病死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因为他们轻看了这一个短暂的肉身生命的这段时间，把它放到永恒当中来看的时候，他们就能够真正的不再是这样的担忧，而他们最为看重的是他们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知道主是这样舍命的爱我，他靠着对神的信心，以至于可以去面对这一些困难， 这样是我们就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态度去面对苦难，以至于可以战胜苦难。那么第二个很大的不同呢，就是今天我们再来看人的生命的意义和它价值的时候，不主要再是问我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正像保罗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在这里呢，我不是想否定人们去追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我只是想强调耶稣所说的更丰盛的生命，指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指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放下我们自己的恩怨，放下我们自己的得失，而是追求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顺服在他里面，我们不去拦阻他，而让耶稣基督真正的能够借着我们将他的生命活出来，不是我们去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而是让他在我里面活出来，让我们的人生的生命只有一个追求，就是让神的计划在我们身上得以实现，将荣耀归给神。上面呢，我们讨论了第一个大题目，什么是好牧人？下面呢，我们要讨论第二个大题目，就是什么是羊的特点呢？那么从约翰福音十章这个头一大段，我们可以看到呢，有三个特点。那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十四节所说的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那么第二节也提到啊，羊也听他的声音。羊呢是一个最比较温顺的这一种动物，它呢认识主人，也跟着他的主人听主人的话。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听他的话，顺服我们的主耶稣。第二个特点呢啊，就是在第四节说的啊，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是跟着主人走的，牧人的啊，牧养人的那个肝和脏啊，举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牧羊人在前面走，他们就在后面跟着。跟着的意思，那就是说我们不落后在后面啊，懒得不肯走，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呢也不是一会儿偏左一会儿偏右，所谓偏行歧路，我们是跟着主的脚步来走。当然我们也不可以着急啊，走得太快超到主人的前面去了。这种现象呢，可能只有在教会啊，有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呢，不是让耶稣基督做我们教会的头，而他是要做头，他要走到前面去啊。这个呢也不是啊我们做羊应该有的态度啊。羊的特点呢，就是跟着他的主人，在他主人的后面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不要逃跑。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跟从魔鬼，也不要跟从世界，而愿意永远在耶稣基督里，永远忠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最后让我们一起再来啊回想这一段的主题。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造物的主，我们的主耶稣愿意为你为我来舍命，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让我们真是安静下来，在祷告里面将我们内心的回应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